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零食零语节目当中，我是凯纯。有许多当妈妈的，每日都会对着自己的儿子大喊大叫的吩咐儿子去做事儿，但是儿子呢，每次仿佛都是听不见，也不回答自己的妈妈。有这样一位妈妈呢，她就怀疑是否儿子听力出了问题了。一天啊，她就站在儿子身后五米的地方问，你听见我对你说话了吗？儿子看似毫无反应。妈妈又向前走了两步，继续问，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儿子仍然没有搭腔。这时妈妈站到儿子的跟前，大声问，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只见儿子抬起眼皮，表情无奈地说，我都已经答应了你三次了。嗨，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误会是别人的问题，其实呢，追根溯源，问题却出在自己的这一方。让我们自己多来找找自身的原因吧。如果能够看清自身的弱点的人呢，并不会变得更加的沮丧，反而能够更宽容，更忍耐，更有爱心。圣经当中有一句经文说，请不要常常看见你兄弟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特别开心，今天海伦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和凯纯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海伦老师啊，给我们的方法真的特别实用，每一次呢，在生活中用一下呢，真的发现就有很大的改观呢。上一次海伦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到的就是一句话啊，纠正之前先连接这样的方法，然后告诉我们要怎样的连接。一句简单的话，我注意到什么什么，就是把一个客观的观察的观点讲出来。其实这个就特别的好用啊，不光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些我们认为不太满意的事儿，然后我们用一个客观的角度讲出来，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许多呢，让我们看到非常开心的事儿。那我们把这个观察到开心的事儿也表达出来，也用这样的句子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可以真的做到呢，先纠正之前的那个连接，而且呢，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亲人之间的关系啊，就会更加的融洽。其实这也是海伦老师跟我们讲的这种唠叨代替法的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哈。今天海伦老师呢，再来补充关于唠叨代替法，好吧？
唠叨代替法，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好，你说一句话，我注意到什么，我观察到什么，然后我走开。 我还可以把这一句话再缩短，缩短成一个词。比如说湿毛巾在床上啊，我注意到湿毛巾在床上是一句话吧，那它可以变成一个词，用手指放在床上的湿毛巾说毛巾啊。如果狗狗还没有喂，这是儿子的责任啊，分配给他的，指着这个狗狗然后说狗，而不要说怎么还没有喂啊，也不用说我注意到狗还没有喂。那你都说完了，他就觉得变成了好像他不得不乖乖的被动的去做你要他做的事，他就没有成就感了嘛，对吧。
嗯
啊，所以你只说狗，然后他剩下一部分他要动脑筋想狗，狗怎么了。他就要想，然后他一旦想到答案他还蛮有成就感，因为他猜到了，他觉得嗯，这是我自己发现的事情，就是狗还没有喂，而不是你命令我去做的事啊。
嗯，
是不是，那就
对。
所以这是一个词的魅力啊。比如说例子啊，那个盘子都在那个水池子里还没有洗，也没有放进洗碗机啊，那你就不用说啊，我注意到盘子还在池子里，我注意脏盘子还在这里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还可以呢，就针对你孩子的，有些人家有微妙的不同嘛，是吧，那你就觉得你可以尝试那个，也许你就可以用这一个词，你就可以指着这个盘子，然后很平淡的很平静的哈，我们说和善但是坚定啊，很平静的跟他说盘子，然后你就去做你的事，意思是说我留意到盘子，那我知道，我相信你知道怎么处理，我相信你会处理它。你一旦提醒他多了，其实你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你不信任他，你不相信他会愿意去洗盘子，不相信他有这个自觉，你不相信他有这个责任心。
听海伦老师讲啊，真的突然想到了，现代人呢，我们都讲究不要吃胖了，我们都很想减肥呀。但是刚才听海伦老师讲呢，就感受到您教我们的这个就好像是对语言的减肥呀。我们从一大堆的啰嗦里面呢，就变成了一句话，现在呢，我们好像就变成了一个词了，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语言啊进行减肥啊。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操练的功课哈。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啊，存到永远。其实神也跟我们讲哈，一个词，一个清洁的真理，就可以呢去掉冲突，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呢，又可以让我们更省心更省时间。这个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有智慧的方法哈。
说起耶和华神，他很擅长训练他的先知要有观察力，就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工具，说我注意到，我观察到。他当年训练少年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利米是临危受命嘛，当时的耶路撒冷圣城其实是被掳了，整个圣城被侵占了，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而且是少年，他是一个少年人呐，就是我们说的青少年的年龄啊 ，teenager。耶和华就做亲自做他的父亲训练他，他怎么训练呢？他就多次重复的问他一句话，说：“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他说：“哦，我看见一根杏树枝。”他说：“你看得不错，我的话必要被什么保守并且实现。”下一回他又问，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口锅啊之类的。作为家长，我们看见耶和华他是非常好的典范和代表，那他示范给我们看，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如果你想把上帝的心意准确的收获到，理解到，抓住，并且还要能够实施给百姓，那么你需要训练你的观察力。就像这位青少年耶利米一样，他需要被训练准确的观察力，而不是凭他自己主观的判断，自己的论断，将来去服侍这个被掳的很挫败的耶路撒冷。所以面对这个有不当行为的耶路撒冷，就像神的这个不当行为的这个熊孩子，面对这样的一个无法管教的很难管教的孩子，那么神训练了他的先知，就是他的代替他的哈一个使者，他训练他用什么？用属神的客观的观察。 你只有不停地训练你挪走你的主观上凭眼见的判断，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真是让人生气呀、啊，真是各种犯罪呀、啊、背叛呐、啊、抛弃神呐、啊、去亲近偶像啊、羞辱神的荣耀啊，所有这些啊，反复的背叛呐、啊，这些所有的都是让神愤怒、让家长愤怒的这些孩子的行为。可是神却首先要训练他所派去的这个叫应该叫发言人吧，神的发言人，他训练这个发言人要按着神自己的做父亲的心意来服侍百姓，所以他先训练他，你告诉我你看见什么。结果耶利米他没有说看见耶路撒冷多么多么犯罪，耶利米书里面第一章就讲到了，首先说大背景，当时的王怎么怎么样，然后整个城神允许这个城被掳，所以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这是个神的选民呢、哦。作为被选拔的先知，你看见这一切，难道你不心里觉得如同火烧很煎熬吗？但是神却训练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被训练的能够把眼睛所看见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他能够排除这些，然后穿过这些，看见最本质的，就是神要他看的，神要他注意到的。他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这代表什么？在旧约里面，杏树枝代表的是希望和盼望，就是神说他就代表了在我的时刻，以我的方法，他要开花，要发生我要他发生的接下来的一个变化，所以代表了盼望。因此少年先知被训练成，我看见这么多负面和让我觉得没有盼望没有指望和愤怒的事，但是穿透这一切，我竟然最终看见的是神的旨意仍然按着指定的时刻必将发生，这叫盼望，这叫信。所以耶和华就是这样来训练他，也是同样要这样来训练我们做父母的。因此我们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我注意到什么？我看见什么？你可以问自己，我心里问自己，我看见的是碗全部脏碗全部堆在池子里，我看见什么？没错，我的眼睛看见的是碗在池子里，可是我再一次问我自己，我真的看见什么？练的是这一部分，练的是脏碗在池子里，但是我能够看见的哪一部分是真的跟我的孩子他的价值和归属是连在一起的那部分，那才是我真正观察和应该表达出来的。
Thank you.
神剑。
人有耳朵是用来听的，但若耳朵失去了功能，还能听吗？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回答不能。在每日新闻播报的播报会上啊，都会看到一位播新闻的主播旁边呢配合用手语来播报的一位先生，因为与站在他身旁的女主持沉稳冷静的表情相比啊，他的手势表情呢就成了另一道风景线。原来呢，他自己竟然是一个耳聋的人，他是看另外一个人的手语，然后再进行手语翻译，给那些懂得手语的残疾人去播报。没有听力的他呀，居然也可以用眼睛来听呢。看来用耳听的普通认知啊，是需要更新。没有听力的人照样可以听，只要他们愿意去听，并且懂得如何去听。而更有意思的呢，是看到有许多人，虽然有耳朵和听力，却照样什么也可以没有听到。这样的例子就常常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如果做妈妈的啰啰嗦嗦跟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做妻子的跟自己的先生说话，之后却发现他们任何反应都没有，就会加上一句，你听到了吗？其实并不是他们耳朵听力有问题，而是他们的心没有接受来自耳朵的信号。说白了吧，就是对你所说的话没兴趣，不想听。圣经里有许多地方都是上帝对人所说的重复的意思和重复的话，其中很特别的就是以色列呀，你要听，凡有耳的都要听。相信这个耳朵一定不只是指听力，更是指人心。听到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行动。虽然这个聋哑的传译官他的耳朵听不到，但他却真实的听到了，因为他用身体表情动作来描述了他听到什么，并且把这种听到传递给所有要听的人。用耳听到却不行动，等于没听。圣经雅各书有一段经文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不能听与不想听之间，不是隔着耳朵，而是隔着心呢。听没听到，不是有没有耳朵，而是有没有心。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莫扎特，这位伟大的奥地利古典乐派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出生的时候呢，正处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他也被称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才华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向世人表露无遗，所以被人们公认为是音乐神童。他的一生创作了600多部作品，就在他短暂的35年的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给世人留下了一部非常丰富的音乐遗产，就是至今还不断在现代人中间反复上演的歌剧《魔笛》。《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最后一年所创作的，当时莫扎特已经生活非常的窘迫，疾病缠身的他精神也处在极度绝望之中。但令人惊奇的是，从他用尽最后的人生精力去创作的这最后一部歌剧音乐中所流淌出来的，真实地感受到他对音乐创作极高的热情和对音乐的热爱。全剧的谱曲完成后，在仅仅排练了2天之后，就在维也纳首演，并且呢，是由莫扎特亲自指挥的。魔笛是一部多元化的歌剧，莫扎特在其中放入了许多国家所特有的音乐形式和戏剧表现手法，既有严谨的正剧的部分，又包含着灵动的喜剧部分。音乐将圣洁的色彩和明朗欢快的色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莫扎特本人十分的钟爱魔笛，据说他在离世前几小时还渴望听到魔笛的音乐，他请人把钟放在床头，以便计算时间，再想象着正在进行的魔笛的演出。有人说，魔笛本身的剧情并没有什么值得流传至今的价值，而是莫扎特的音乐成就了他的辉煌。但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呢，就能发现在这当中蕴藏着深奥的智慧和启示，令人在欣赏愉悦的音乐和剧情当中产生对人生和信仰的思考。如果您有兴趣，凯传就邀请您在接下去的系列节目中呢，和我一起来通过对剧情的浓缩的欣赏，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明白天才莫扎特和他的看似童话，实则却可在其中找到人生真谛的歌剧魔笛。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